翻到诗篇第23篇，诗篇23篇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并不是缺乏，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息的水边，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我虽然行过死荫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、你的竿都安慰我。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宴席，用油膏我的头，使我的福杯满溢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神的耶和华的殿中，直到永远。我们知道这是大卫很有名一首诗，也是我们大家恐怕诗篇里面最熟悉的一首。那其实呢，这首诗呢是大卫他所写的诗歌里面，特别他在做牧人的时候，他所写的四首诗歌里面一首，所以我们称它做大卫牧歌，歌就是唱歌的歌。那么23篇呢，我们知道很明显是因为大卫他经历了神怎样做他的好牧人、大牧人，而且熟悉的牧人，所以呢他就写了诗篇23篇。那么我读诗篇23篇，我们就知道说大卫是怎么做牧人的。我们晓得说，一个要做牧人的人，要牧养别人的人，他第一他自己必须先被牧养，所以他必须先经历神就是他的牧者。所以如果我们能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须是缺乏。那因为这个缘故呢，我们怎么样是神草场上的羊，然后有一天我们才能牧养比我们更幼嫩的羊。所以你记得我们主对彼得说，你要喂养我的小羊，你要牧养我的羊，还有你要喂养我的羊。我们知道说今天如果彼得不小心的话，他真的做了第一任的教导，但是我们知道他不是。为什么？从第一天他就告诉和他一同做长老的说，我们不是辖制群羊，我们乃是做群羊的榜样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一个做主代表权柄的人是完全不在神的权柄底下。我们今天做代表的权柄，大家都知道，做父母是做代表的权柄。做父母不是说我们义务，不是说我们从来不会错，我们不会软弱，我们有失败，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有多失败，我们有多软弱。但是呢，今天神在家里面，特别在孩子们在幼嫩那段时间，我们是他们的监护人，我们是他是神在家里面设立代表的权柄。这个权柄是为了帮助他们长大，这个权柄不是折磨他们，这个权柄不是管辖他们，这个权柄叫他们从心里服下来，口里服下来，他们愿意在成长的过程里面结果就矫正，然后最后呢终于长大。所以我们在一个家需要爱，一个家也需要权柄。光有爱，我们就要这个发展才能会畸形的发展。所以当一棵树往一个方向被走的时候，往一个斜的倾斜的时候，我们就需要用权柄把它矫正过来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在家里面不仅要有爱，在家里面也要有权柄。但是问题就在这里，我们做权，我们想的权柄都是叫别人顺服，我们很少想到说我们自己需要顺服。我们在神面前顺服有多少，我们到底多少次在天上的父面前顺服，然后我们就能在儿女面前做多少代表权。因为权柄是神自己的，神从来不把权柄借给任何人。如果今天有人在这里做我们代表的权，做神代表的权柄，是因为他在神面前顺服有多少，然后呢别人有自他自然就做权柄有多少。所以什么时候做丈夫的时候，我就是头，他已经不是头，他已经被树砍头了。所以真正是头的人从来不说我是头，他用爱来做权，他知道爱多少，他不知道做权柄多少。但是一个真正明白的人，在 妇儿在做妻子的眼中来看，她不能不顺服，因为如果她顺服丈夫顺服基督的话，她就不能不顺服丈夫。所以那个顺服不勉强，因为丈夫顺服丈夫，丈夫顺服基督从来不勉强，所以很自然的，她也很自然就不勉强，不是奴隶式的顺服。所以圣经里面讲的妻子顺服丈夫，不是奴隶式的，是心甘情愿的。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知道，当一个人要叫人配，要叫人顺服以前，他第一要叫别人佩服。如果你没有佩服的地方，别人怎么顺服你？别人怎么佩服你？就在爱主这点，顺服主这件事，叫人没有话说，叫丈夫、叫妻子没有话说。所以弟兄姊妹很自然在他身上，你看有权柄。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记得，就是说，不错，神是权柄。但是呢，我们知道说我们这些都代表权柄的，我们特别在家里面，你知道我们为了帮助孩子长大，那么自自然然的我们是权柄。教会也是一样，教会里一看就说主是主，让有一次让这个彼得和这些人来牧养教会。那牧养教会的目的不是辖管教会，那是做群羊的榜样，意思是说他已经走在前头，他已经被主折服，他已经十字架上有很多的雕刻，所以你看他的一举一动，他一言一行，很明显，你看要完全受圣灵的管制，在这个时候很自然就做了群羊的榜样。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，大卫能写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这证明出他经历里面，因为他是牧人。他有一段牧人，他做牧人的时候，你看见神就与他同在。所以我们要问，当他做牧人的时候，他学了些什么样的功课？要记得，他所以能做牧人，就是因为有一个榜样，那个榜样就是主耶稣，天耶和华是他的牧者，所以他必不至缺乏。那一个好牧人呢？他当然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你知道这是好牧人，但是问题不出在有牧人的身上，问题出在羊的身上。在羊在神所有创造的动物里面是最顽固的，他不肯改变，他是也许他自己觉得是择善而固执，但是问题就是他不会改变。比方说今天你带羊经过这个草场，如果这一块让草场好好吃的话，他不会说明天今天你都吃光了，明天我再找另外一个地方吃，他不会的。他认定这块地方，他觉得这里是我长大的地方，这里是我吃草的地方，所有他一切都在那里。所以如果好牧人不是好牧人的话，你如果宠让你宠你宠就宠爱一个羊，你让他就在那躺在青草地上，你在可爱一些的水边，很多基督徒就希望说我们躺一躺一辈子，我们希望说我们在安歇水边，可以安歇水边一辈子，对不对？如果这样的话，你看见神惯你，神不是好牧人，但是神是好牧人。如果他是好牧人，他不会任凭你一直躺卧在青草地上，他不能任凭你一直在可安歇的水边，因为如果这样长久以后，那块地方就完全被污染了。所以你知道，一个好的牧人，他一定要带着羊，等到特别到了夏天的时候，太阳出来以后，他很自然的就带着羊从一片草场到另外一个草场，所以这样草场吃光了，但这个草场没有污染，因为对羊来说，你看见这个地方是叫它生长的，这个地方也是污染它的，因为它所有的吃也好，还有排泄也好，通通是在一个地方，这就是我们这个人。你看见一面我们得主的喂养，得主的供应，慢慢长大了，但是我们不小心，你看见吗？我们很容易被受了罪的污染，我们很容易受了肉体的污染，这就是我们的情形。所以如果这样一个好牧人要怎么做呢？他是我的灵魂苏醒，你不能一直睡在那里，迟早一天就要把你叫醒。那叫醒做什么呢？为自己的名要引导我走的路，有条路要走，这个名是父神的名，这个名是耶和华的名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久了久了以后，人家会说这个牧人是个好牧人，他有一个好名声的。 如果一个羊一直在一个地方吃溜吃吃溜，然后一直在那表面上你看见在可安歇的水边，在青草地上，如果好牧人不带领羊往前走的话，你看见吗？就这么多了，这羊就这么多，的的确确他实在是主负责他的一生，但是不行，久了以后主的名要受亏损，所以为了他自己的名，他引导我走一路。所以从现在开始呢，羊就要开始走路。如果你不走路，你不会碰到死因诱惑；你不会走路，你不可能在敌人的面前为我摆设宴席；你不走路，也不可能说神用有高的你的躺。所以所有的经历不是你躺在那的结果，不是你安息的结果。所以我们知道，我们刚刚蒙恩的救赎，刚开始我们都是躺卧在青草地上，我们都是在可安息的水边。感谢主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如果我们的主是好牧人，不会太久的，你看见吗？他要我们起来走路，而且那条路什么呢？是义路。不要以为说现在你安息了，不要以为你还幼嫩，你什么事都可以，所以好像也不管教你，没有这点信心。所以你看见吗？等到真的我们长大了，羊慢慢开始肥壮了，你知道说安息是为了够走更长远的，就是因为安息，所以才你有力量走路。明白？安息不是为了安息，安息是为了走路。好，所以现在你看见好牧人呢，就引导了我走。所以因为这个原因，牧人常常把羊呢从小山带到大山，他就旅行了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，许多时候常年不住在家里，常年呢就到一个地方去旅行，到这里去带着羊去的。因为只有我们知道说，其实呢，如果你读23篇的话，这个牧羊人有一个心目中有一个目标的，那个目标是什么呢？就是第五节，在我敌人面前你我摆设宴席。那个宴席在原文是桌子。那么什么是桌子呢？对于羊来说，有一块比较高的地方叫桌子。明白吗？就是因为高地，所以才有狮子老虎，所以才有敌人嘛，所以才有敌人摆设宴席。所以你知道说，这个好牧人有个目标，不是没有目标的，他一定要把羊带到高处。但问题在这里，羊不可能一下子爬到高处，如果一下子爬到高处，到底太幼嫩了，他到底爬不到那个地方去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不错，我们得救以后，我们都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，没有坐了，这是我们的地位，但这应该是我们的经历。如果经历，我们怎么达到那里呢？所以你看见好牧人他一条路，他不是叫我们一下子从最低地方爬到最高的地方，我们爬不到，我们办不到的。所以呢，他就带我们出去走。走的时候呢，特别经过水山，因为山谷呢，你知道那个路是慢慢慢慢往上走的，因为在山谷的两旁，溪水的两旁有很多的青草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看你经过山谷的时候，很自自然然的，就是慢慢慢慢一面走一面吃，然后他一面就长大了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这就是为什么主有的时候把我们带到山谷去。我们常常觉得主应该把我们带到最高的地方，没有错，但是问题就是，如果一下子拔高的话，我们拔不上去，我们根本跟不上去，我们掉也掉不上去。所以好牧人呢，一定带我们走幽谷。那么因为走幽谷呢，你就知道说在那个山头上面不是有狮子就是老虎，所以你看羊走在底下真的好像走在死荫幽谷一样。所以如果仔细的读这段圣经，你就知道说你看见我们的父神怎样是好牧人，怎样是大牧人，怎样是首席的牧人，然后以大卫怎样是他草场上的羊。那因为神怎么牧养他，他就怎么牧养他的小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所有的功课你都必须在主面学才可以。你不可能比你更幼嫩的羊，你说你学的更少，如果这样的话，你没有可能带他。所以我们知道，所有的功课都是因为大卫在主面学的，而每个功课都是真实的。所以现在一步一脚印，等到他牧羊的时候，等他做牧人的时候，他做同样的事情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才晓得这个大卫是在哪里牧羊，最早在哪里牧羊。大卫当然最早是在伯利恒牧羊的。那伯利恒在哪里呢？我们都知道说 这个以色列有一个中央山脉是南北向，是纵贯的山脉，就像台湾一样，从南到北的。那么最南最北的一个地方叫但，最南那个地方叫做别十八，所以从但到别十八，大家都知道说好像是个很高很高的山脉。但如果大家今天真的站在分水岭上，就是最高最高的地方，那么大家都知道所谓分水岭的意思什么呢？就水往这边流，往这边，它的路永远是干的，所以就是圣经的古道来说，很自然的就是走在分水岭上。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得到，亚伯拉罕也好，以撒也好，雅各也好，他们走的路，所走的古道一定是沿分水岭走的。如果走在分水岭上，根本就是走在迦南地的屋檐上，明白吗？是最高最高的地方，不可能比这更高了嘛。这本来就是神的护照，对这个列祖的护照。那么有趣在哪里？就是说，如果你往西边看，西边就是地中海，然后呢，往东边看，东边呢就是约旦河，就是沙漠。所以大家可以想象看，所以以色列本来就这么狭窄的地方，从东到西大概就几十英里而已。根本你站在上面，你往西看可以看到地中海，往东看可以看到约旦河，那约旦河再往北更远的地方那就是沙漠了。所以你走在分水岭上，你几乎可以说你一脚是踩在绿洲，同时也踩在沙漠。所以凡是走在分水岭都是这样，你今天到耶路撒冷是这样，你站在橄榄山上，你往这边看上去，东边看上去一片空旷，你往西边看上去是一片翠绿，这就是以色列。以色列就这样一回事。好了，那么伯利恒在哪里？伯利恒就在耶路撒冷南边，大概一点点，没有多远，五英里多远的路。而伯利恒刚好也在什么？也在分水岭上面。所以你能想象得到，等到大卫牧羊的时候，他一面看往西边看是一片的青翠，往东边看当然是一片的苦瓜。那么好牧人当然是要往最好的草，最绿的草，给羊的。所以大家想想看，如果他今天站在最高的地方，如果他要牧养他的羊，他要出去旅行的话，那么你想想看，多半他是往东走呢，还是往西走？当然是往西走的。那么往西走的时候还有意思呢，原来呢，这个你如果往西边走的话，你就知道说在这个高山底下有一个山脚，有一个丘陵地。那么丘陵地再过去靠近海边就是沿海的平原。所以现在你看看，如果你把羊从高山慢慢慢慢要海边走的话，不是没有路，有一条路的。那么从伯利恒到海边，那是从古到今天就这么一条路。你记得连主耶稣逃难的时候也是这条路，你记得他从伯利恒然后他就逃到埃及去也是这条路，没有到今天那条路还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条路是一条湖，那条湖叫什么？叫以拉湖。你去读圣经好了，那个大卫跟哥利亚决战的时候，那个湖叫什么名字呢？叫做以拉。那以拉谷呢，是从高往低的谷，从山上到海边的谷，然后也不要忘记，就是从东到西的。那么起头呢是高一点点，慢慢慢到了丘陵地，你就知道经过丘陵地，然后最后到海边。那么这个谷呢，是啊，这个如果他牧羊的话，很自自然然的一定是这样经过，一定是这样慢慢慢慢带羊往外走。所以这样你就知道，原大卫一定有许多时候是在外面过夜的。那我们怎么知道他在外面过夜呢？因为他所写的另外一首诗歌，就是诗篇第八篇，这也是大卫的牧歌里面的一首。我们好好来看第八首，诗篇第八首第八篇。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！你能想象得到大卫，他一面也许吹着牧笛也不一定，然后一面赶羊的时候，你看见了他刚好在外面过夜，很明显在外面过夜。他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！你将的荣耀彰显于天，你因敌人的缘故，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，是仇敌和报仇的闭口。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，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，便说人算什么？ 你竟顾念他，世人算什么，你竟眷顾他。好像他一面在过夜，一面就默想创世纪里面的话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让地是空虚混沌等等等等。所以那个时候你越想到神的创造，你越观看天上的星宿和月亮，还有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，明白吗？所以一面我观看你所造的天，但是起初神不是创造天，神创造地。所以大卫能说，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是何其美。所以从第一节到第三节，很明显给我们看，他不只看见地，他也看见天。这就是牧羊人，他从牧场看天下，明白吗？他从牧场就能看整个的宇宙，他来到宇宙的殿堂，一面有神的话来做见证，所以下面很自然他就默想主的话，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，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，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并赐他荣耀尊贵与冠冕。那一点都没有错的选择，在大卫的感觉里面，人创造的时候比天使稍微微小一点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时候根据创世纪，蛇已经进来了，仇敌已经进来了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说，当撒旦起来背叛以后，神是不是一下子就把撒旦捏死了？神能不能这样做呢？神不这样做，神知道他这样做没有得不到荣耀，大人打小孩子没有荣耀。所以现在神以创造者的资格来毁掉一个受造者，是可以办得到，可以彰显神的能力，但是不能彰显神的智慧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他就创造了人，用受造之物来对付另外一个受造之物。但如果你受造之物比那个天使真天使受造之物还要强的话，那么神也没有得怎么样。所以在这个时候的神一定要让人比天使微小一点。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人站在神这一边，叫仇敌蒙羞，那么弟兄姊妹，结果神用受造者来对付另外一个受造者。那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保罗所说的这个教会。什么叫教会？教会就是蒙救赎的族类。神当初就是要借助人类要怎么样，要叫什么，要叫撒旦蒙羞，要叫天上地下的得知神百般的智慧。所以所有好的天使都明白说，你看你这是神的智慧。对天使来讲，能力不是问题，到处你所看见都是能力，但是问题是哪里？你怎么知道神有智慧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很稀奇的，大卫虽然是牧人，他能从主的话，他能从整个观察里面知道说，神当初为什么造人的时候比天使微小一点，因为这样神才能得到荣耀。那而且呢，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。为什么？因为所有的万物都只有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，所以当然是荣耀尊贵为冠冕。你派他管理你手里所造的，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、田地的兽、空中的鸟、海里鱼、凡亲近海道的都伏在他脚下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是他指着大卫，指着亚当来说的。当亚当如果真的伏在神的脚前，想想看，万物又伏在他的脚前，他不是率领万物来到神的脚前，他不是叫万物重新失去了才重新收回来吗？所以可见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。什么时候能彰显他的美丽呢？当他创造宇宙的时候没有错，但同时等到神借着他儿子，也借着他教会收服他所有的灵失主的时候，你看见耶和华你的名在全地是何其美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亚大卫不光是个牧羊人，大卫是活在神面前，他所看见一个画廊是宇宙的画廊，一个画廊是圣经神话里的画廊。所以把两边一对照以后，你看见大卫果然就明白了神的旨意。但是有一件事他永远记得，为什么呢？他说，你因敌人的缘故，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，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。 因为你比天使微小了点，所以你生下来就像什么，就像婴孩，就像吃奶一样。但是感谢主，现在呢，仇敌要闭口不言，你比他软弱，结果因为你顺服在父的脚前，结果你就率领所有的人来到你的脚前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不是做为什么今天神把叫我们做海陆空大元帅，神不是叫我们做代表的权柄吗？那么怎么做代表的权柄？怎么让万有都伏在你的脚下？那弟兄姊妹，只有当你伏在主的脚下的时候，所以弟兄。